各位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回来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年从一开始年头的时候开始，我就跟大家来讲这个马太福音哈，一整年下来哈，我们今天已经讲到在24章哈，那一直以来都以马太福音作为我们主日的讲到的信息。我盼望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已经有机会把这一卷的书马太福音起码都能够读过来。马太福音呢是一卷的书，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宣告说天国来了，天国到了那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属神的国度的里面。然后呢，耶稣基督透过教训，透过一些的所行的事情，一些对群众的一些的教导，把天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形态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呢，也把门徒差出去，告诉他们要为天国的缘故，向所有的人来宣告天国的事情。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的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离不开天国这个的观念。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思考的是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两章的圣经今天怎么说呢野心很大想把这两章圣经跟大家来思想这两章的圣经呢可以说是两很重要的两卷的圣经但是呢两章的圣经，但是呢我不想进入这两章圣经的细节的内容的里面去为什么呢这两章圣经是很重要，但是呢同时这两章的圣经所引起的所谓的矛盾也是很多历世历代的信徒的基督教的信徒的里面，因为对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的观念的一些的不同的理解而产生很多的矛盾所以产生呢教会有很多的分裂啦，很多不同的观念在当中互相的一种的在争斗了，用这个字所以呢这两章圣经很重要，但是呢常常我的感觉是信徒在读这两章圣经的时候没有看见一个大的图画，却是针对里面的内容在哪种不同的解释的当中产生这个不同的对立的一种观点而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个我相信不是耶稣基督要把这两章圣经赐给我们的原意所以呢今天呢我不打算进入这个内容里面每一个细节里面来去看来解释那再说两章圣经那么长我怎么可能在这个40分钟的时间里面能够解释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不想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来思想这两节的圣经，我希望能够把一个更大的图画放在大家的面前，还是说把为什么耶稣基督把这两个圣经放在这个马太福音的里面，让我们来去明白究竟他想我们明白的是什么所以呢今天不跟大家去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两章太长了，读起来大家都读完都累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打开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这两章圣经，我一边讲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边去看，但是呢我们就不去读了。马太福音是在新约圣经教会的圣经24页 The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24 and 25所以我们会看这两章圣经但是呢就希望大家打开，我们就不一节一节去读了那先我们来看24章呢，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这个一节两节这两节的圣经他说耶稣出了殿圣殿，在走路的时候呢门徒就前来把这个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个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的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耶稣会突然间发出这样一个的宣告呢？那如果我们读到这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丰富了我们对耶稣基督讲这两节圣经的一个的理由。 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出人殿门的时候，圣殿的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之前在圣殿里面，可能这是前面所说的一些的教训啊，这事情的时候，他们正在离开这个圣殿的门的过程的里面啊。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们在当时有一些人在谈论这个圣殿，讲到哇，这个圣殿太伟大了，你看哇，这一个柱子那么辉煌，你看里面那么漂亮，可能那些人正在讨论这个圣殿是多厉害多辉煌多伟大的一个的事情的时候，那些门徒也加了一句，耶稣你看，老师你看这个石头多大，因为哪里的石头每一块都是非常的巨大，而且都是非常一模一样的那个标准的来建造这个圣殿，很雄伟的一个圣殿。当他们把眼睛注视在这个圣殿这个外面这个的这个建筑物的时候，耶稣突然间就做了一个预言性的宣告，他说，你们看见这个伟大的圣殿，有一天它不会再存在了，一块石头不会搭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为什么？因为主后的时候70年罗马把这个圣殿摧毁了，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没有搭在一个石头上，因为当时圣殿里面有很多的黄金被火融化之后，这个金流到这个石头的裂缝里面，那些的兵丁那些的群众为了要拿这些的黄金，他们把石头一块石头一块的石头都搬开哈，都打开拿里面的那些黄金。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了这个预言性的宣告，但是呢没有解释。我们后来知道，因为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历史，我们知道啊，当时我相信那些门徒听见耶稣讲这句话，这个圣殿有一天都不会存在了，哇，我相信那些门徒很紧张，立刻抓着耶稣赶快拉他走了。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在讲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听见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肯定对他不客气。耶稣被这些门徒拉走之后，第三节，你们这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老师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的降临和末世，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降临和末世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这些门徒问了一个很重要很关键性的，对于他们的好奇心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说这个圣殿会倒会摧毁了，他们就很想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有什么的预兆让我们可以早早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人类都有这个共通的这个好奇心，对不对？啊，我们都很想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很想预先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想法？因为我们很想能够，如果是祸患来到，我赶快逃避；如果好的事情，我准备好。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很好奇，想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的心态。其中背后有一个动机，就是说我知道将来我就可以控制这个事情。所以门徒跟所有你我一样很好奇问耶稣，哎，究竟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有什么预兆，有什么现象会出现啊？内幕消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会出现的。所以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很想有这个内幕的消息，所以问耶稣。接下来耶稣就讲了很多24章25章的一些的事情。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些的事情，这个预兆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呢，耶稣对门徒就说了很多很多有关这些的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讲什么？讲这些的预兆，有什么事情的发生。那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一下，他耶稣讲什么？他说你们将来会听见有打仗的风声，有饥荒，有地震啊，有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但是呢，耶稣讲了一句，这些的预兆出现的时候，第八节，解释只不过是一切的灾难的起头而已， 啊，还不是时间还没到，啊，还没到。然后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到了24章哈，啊，的36节，24章的36节，然后讲了很多之后，他就说，但哪些日子哪个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门徒问了两个问题，什么时间，什么预兆，耶稣都讲了，把哪些的现象讲了，会有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耶稣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不会告诉他们，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读这些的现象的时候，你知道吗，很多很多很多的所谓圣经学者基督徒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究竟24章这些的预兆啊，这些东西是讲什么的时代，然后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冲突，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哪个，有人说这个，有人说哪个，结果呢互相的争斗，互相的，我们用现代哈，香港很流行一句话，撕裂了，很多的因为不同的意见而撕裂了，大家都不同意对方。其实耶稣在这里讲这些的预兆，是要告诉我们那个现象是在哪个时候出现吗？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打仗，无论是饥荒，无论是灾难，无论是任何这个事情，每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出现的。有哪个时代没有打仗？有哪个时代没有饥荒？有哪个时代没有地震？所有的时代都有这些的现象的出现。耶稣说这些现象必定会出现的，但是告诉你，这些现象出现不是等于我就来了，你看见这些现象，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会来。诶，你说不对啊，这里24章14节不是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一句话吗？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时才到来。是不是说当福音传遍天下之后，哈，那么能够向万民做见证之后，那么天国就到了吗？那当我们看见福音传遍天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末期到了，耶稣回来了。啊，问题是谁定义这个福音传遍天下？谁说这个是万民都能够听见福音？谁定的标准？最终还是神呢？神说福音传遍天下了，神说万民听见福音了，这个是神说了算，不是任何一个神学家说啊，现在就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了。最终是什么？最终还是神说了算啊，不是人定的时间。所以门徒问这个问题，什么时间？耶稣最终就是说不告诉你，不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好好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那就好了，干嘛要什么神秘密的？这一卷的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神不告诉我们是为了我们好处。好像今天很多人，中国人，我们都很喜欢去看相算命，是不是？看相算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能够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希望我将来能够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发达。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我会死啊！你过不了50岁，所以呢，还没到50岁，49岁哪一年呢，你就很痛苦了。因为我过不了50岁，所以50岁哪一年呢，你觉得全身都痛，全身都病啊！哪一年你是过不去了，因为你已经被吓死了。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不告诉我们，因为神不要让我们一天到晚活在恐慌的里面去。神会不会来？神一定会来。什么时候不关你的事，也不关我的事，你知道神会来，那就好了。那么究竟这两章圣经的重点放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翻到这个24章，我们来看42节，他讲完很多很多这些的预兆啊，这些的情况的现象之后呢，24节他说，所以啊，这个做一个定论，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会来的。然后44节，所以 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耶稣讲那些的门徒问哪些的时间，哪些预兆，耶稣说好，我告诉你哪些有什么预兆，就是这些情况一定会出现，但是我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但是我告诉你我必定会来。所以呢，你要警醒，因为主一定会再来，所以你要预备，因为你在想不到日子就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讲解两章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他们主一定会回来，我们要留心，要警醒去过每天的生活，要预备好我们的生命来面对主的再来。让我先把这两章放下来不跟大家来讨论里面的内容。我想跟大家来思想一个很多人都在讨论的一个的问题，一个的话题啊，究竟人性本善呢，还是人性本恶？可能在你的心中有一定你的想法啊，究竟人性是本善的，还是善的呢，还是恶的呢？啊，可能你有不同的一个的观点啊，我希望你不要为此来思念啊，不管你相信善也好，恶也好啊，我们不要为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来有分裂啊。有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哲学，很多的宗教，都一直在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人之所以有恶行呢，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呢，当那些的哲学家，那些教育学家认为啊，只要我们推行好的教育啊，当人有了知识，有了文化，人就能够把里面内在哪一种的善性表现出来。或者说啊，因为外在的因素，所以我们呢要改造这个的社会，改造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充满了都是美善的。所以呢，当这个环境改变之后，我们人里面的善性就能够表露出来。啊，还是说有些的宗教认为哈，哎呀，人要经过苦修哈，将我们人里面哪些的恶性、恶的习惯哈，用苦待的一种的苦修的方法除去了哈，限制了、压制了，让我们人里面本来善性的真相哈，我们里面的那个原本的好的能够呈现出来，那么就是一个善了。所以呢，很多宗教就认为人是可以成为圣人，人可以成佛，人甚至可以成为神，因为人里面本来就是有这些本质，只不过是被盖住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开，然后人里面就自然会发出这样的善出来了。人都盼望，都相信，都有这样一个 的想法哈，人性是本善的，我们都愿意相信人性本善这个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人性是本恶的时候，我们过不了自己，那我怎么会是恶呢？我里面还有很多的善性的意念，我也是做好嘛啊，我也曾经做过很多好事，我怎么会是恶人呢？所以我们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人愿意接受哈，承认人是本善的一种的观念。但是呢，当我们人越来越长大，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小孩子的本性都是很比较看上去比较善良啊，但是当我们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对人性本善这个的观念越来越好像接受不了。当我们人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对人性本善这个的观念产生一个的问号了。哎呀，当一个老人家跌倒在地上，哎呀，这些年轻人，这那么好的孩子都去把他扶起来了哈，这个是善行，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种的表现的行为，是真的很好。你说人性多好，人性本善，对不对？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多好的表现。 但是接个头来，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被跌倒的这个的这个人反而起来，来告这个人，说是他们推倒他，不是他推倒的，但是他告他是推倒的，让他要赔钱。突然间，我们对人性本善这个的观念，突然间打了一个大问号：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恶念到这样一个的地步？如果一个孩子能够有那么本善，为什么一个老人反而有这个本恶呢？究竟是因为善是慢慢累积变成恶呢，还是本来就是恶呢？所以当我们看见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把我们的善行表露出来，却回到恶行的回报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很失望。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对人性，对人已经产生灰心失望，觉得这个世界真的干嘛会这样一件事情。再说人类从来都感觉，从来有这样的思想，人要建造一个所谓的理想的世界，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苦难，为什么有苦难？因为制度不完美。为什么有苦难？因为有太多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建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所以人类从始至终一直在盼望用人的努力去建造一个perfect world, 一个完美的世界，不要说世界，完美的国家，不要说完美的国家，完美的社团，哎呀，甚至说一个完美的家庭，好，一直推到一个完美的家庭就好了。结果怎么样？我们人都在失望，失望，失望，失望，失望。我们太人间对人性失望，对这个世界都很失望。你说牧师，你太灰了吧？干嘛你讲到这个世界要像绝望的世界？究竟圣经基督徒是如何看人性？圣经告诉我们，人性的里面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圣经告诉我们，人的本性的里面是罪，人里面有罪性。人性，人的生命里面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时候，人里面有完美的地方，有好的地方，有善的地方。但是因为人离弃了神之后，远离了神之后，人里面的完美，本来是从神来的完美的，慢慢就越来越不完美了，失去这个完美了。罪是什么？罪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神的要求，我们与神隔绝之后，我们这一种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是罪人。今天你知道吗？很多人我们不承认人是罪人，起码我们自己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可能我们承认别人是罪人，我自己不是个罪人。当我们不承认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对人还是带着某一个程度的盼望在当中，我们还是对人性美善的一面带着一种的盼望。所以呢，当我们做好事，当我们对人最好的时候呢，我们都很盼望他也能够回应我的好。但是当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的时候，我就感觉对他失望了。为什么这个人会做出那样的事情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人是罪人。如果你接受圣经所说人是罪人，你就不要盼望一个罪人，在一个罪人的身上，他有一个完美的一种的义，一种的好，一种的善。这一种的好，这一种的美，这一种的善，这是相对的。当他没有受到他自己的受到伤害，他没有与他自己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都可以有很好很美的善的表现。但是一旦对他自己的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这个善，这个美可能就没有了。所以当我们接受圣经所说的观点，人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过容易对人产生失望，因为我知道他本来就不会好了嘛。那你说，牧师，你太悲观了吧，你这样做人哪有乐趣？圣经还说我们的信仰美妙就在这里。我们一方面我们承认圣经所说的人是罪人，所以这个罪人不会有完美的善，完美的好。 但是同时我相信什么？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是赐人新生命的主。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神的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对人是罪人，我们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同时我们接受神是一个创造的者，创造者，掌管者。我们相信神能够改变这个罪人，使这个罪人成为一个义人。你看见这个分别吗？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而是放在能够改变这个人的神的身上。比方说我们夫妻啊，我们结婚了，哎呀，开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哎呀，对方实在是你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哎呀，要生要死的说一定要跟他结婚啊。结婚之后不久，很快你就跟他要生要死的打起来。为什么这个人会那样的啊？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表现呢？你越来越对他失望了，这个人没有救了。这个人不可能会变成一个好人的了。当你感觉对他绝望的时候，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你真的没有什么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教育，无论是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够改变那个人。但是当我们承认人就是罪人的时候，你当你跟这个以为是很完美的一个人结婚的时候，你要相信他也是一个罪人，他也会做一些他自己的私欲，他的利益的问题的事情，他会做出来。所以你会看见他不好的地方，因为他是个罪人，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但是同时因为你把盼望寄托在神的身上，你相信神能够改变，所以你把希望放在神的身上。神改变了你了，你改变的时候，神也改变了他了。本来两个罪人因为神的改变，现在可以成为两个义人，在神的面前修复这个的缺憾。这个就是基督教所看见的不一样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打仗的风声，我们看见这个的饥荒，看见这个地震，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国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叫做安全的地方。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人心冷淡，爱心冷淡。当我们不相信神，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对人失望，我们对这个世界会失望。为什么？因为人一直以为我们会建造一个很好的世界 perfect world， 一个完美的世界。结果我们看见越来越不完美，越来越败坏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绝望，这个世界没有希望。耶稣基督为什么讲那么多的预兆？第四节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了你们。当人看见世界一直走下坡的时候，人的心里面就一直会产生一个问题，神啊，究竟你是不是真的要来？神啊，你建立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好的世界？为什么越来越看见只要败坏，只要败坏，越来越败坏？究竟神你是不是真的会来？结果呢，有人就出来说啊，我告诉你啊，我就是基督了，我就是弥赛亚了，我就是那个，你要跟随我，你就可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人就会因为看见那个不好的现象而容易进入被迷惑。所以耶稣基督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一定会出现的，但是不要害怕，我一定会来。如果人把希望建立在人的身上，人要绝望；如果人把希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身上，你会绝望。美国挺好的，现在不是啊，很安，很太平，哇，这个挺好的，大家都移民来美国啊。如果我们对一个国家带着这样一个期望的时候，我告诉你一定绝望的。为什么？世界这个国家不会越来越好的，世界就会越来越败坏，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盼望不是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而是放在神的国度的里面。 马太福音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如果我们的眼睛单单注视在地上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绝望。我们要眼睛看的是神已经来到的这个的天国的国度。里面讲到很多什么假先知，讲到什么这些的星辰的改变，一切这些，当然这些我们很有兴趣去查考去研究，这是都好的。好，我不是说把这些都否定掉，不是都好。但是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太注重在哪里，要我们警醒，不要被这些外的现象而让我们产生了灰心失望。警醒，警醒是什么？警醒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外在的这些的现象而破坏了我们对神倚靠相信的哪种心。42节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啊。然后呢，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想不到日子，想不到时候，人子就来了。接下来呢，我们会看见耶稣在25章用了两个比喻，教导门徒如何去预备。我觉得这两个比喻很有意思。前面那些预兆，耶稣都讲了，这些都会出现，什么时候到，不知道，不告诉你，神也不愿意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他说，但是你们要预备，有一天主要来。如预备什么？25章讲了一个童女的比喻，用了10个童女来做比喻，当中说，有10个童女哈，这个他说那时候天国好比10个童女哈，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哈，然后就讲这个比喻。当你读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那个重点放在哪里？常常放在究竟这里所说的是我们聪明呢，还是愚拙呢？聪明的是得救，不聪明的是不得救呢？还是解释是在讲什么？就讲这个神耶稣什么时候到？还是在思想这个耶稣什么时候到？究竟这里讲这个愚拙与聪明是怎么样的理解呢？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第一个的反应，第一个的感觉，我立刻想到是什么？让我立刻想到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箴言书。箴言书，箴言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箴言的目的是什么？箴言的目的是要让人得智慧，得聪明，那么箴言书前面一直在比较什么？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跟愚拙的人之间的分别是什么？头一两章，都一直在讲这个的比较。当我把我的思想放在箴言书里面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究竟箴言书这里表达的这个的聪明，这个智慧的人是什么的人呢？智慧的人就是哪些？追求认识耶和华他的旨意，他的命令，而愿意顺从这个神的命令去过生活的人。如果箴言书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箴言书里面讲了很多神的智慧，神的言语，然后人是怎么样来跟随神的言语去过生活。那么愚拙的人是怎么样呢？我读一段给你听哈。箴言书的第一章22节，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谢万人喜欢谢曼，愚幻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了我一切的诫命，不肯受我的责备。然后呢29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 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诫命，啊，这是愚昧愚昧的人哈，愚蠢的人，愚顽人哈。然后32节，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患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害。当然，在箴言书里面还有讲到很多，这个智慧跟这个愚昧的哈，还是说愚拙的人的一种的表达。当我读这样的时候，我把这个放在这个的比喻的里面，我就发现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些的童女，这个十个童女当中，这五个聪明的哈，他会预备好啊 extra 的哈。额外的一些的油在那里等待，因为他们相信那个新郎要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他们预备更好的来迎接。这些愚拙的话呢，不把这个当一回事，去睡觉，两个都睡觉，但是醒来的时候突然间发觉，哎呀，那个新郎来了，已经没有了。当然背后很多的背景啊故事啊，今天不花这个时间去讨论这个。但是让我们看见什么，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重点放在哪里？预备，预备，预备什么？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聪明的、愚拙的，都过同样的生活，但是有没有预备主会再来？前面一直在讲主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不知道，一定会来，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神要我们预备好，我们去迎接他。怎么样预备呢？接下来他用一个的比喻，用一个一个主人哈，把钱给他的仆人的比喻哈，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我们读过这个比喻，我们读过这个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都很熟哈。我们可以用一堂的时间来查考这个的比喻，都很有得着，很多的可以学习的东西。但是在这一个比喻的里面，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说，是那个主人把那个钱财交给这个仆人的时候，哈，圣经描写他盼望这个的仆人能够忠心处理做他主人要交托给他的，所以。当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些仆人啊把那个账交给这个主人的时候，这个主人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不把主人的话当一回事，领受了这个钱财就把它埋着，不管不把主人所讲的当一回事。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智慧与愚拙的表达。智慧是什么？智慧是说把主人所讲的当一回事来去处理。愚拙的是把主人所讲的不当一回事。这个正是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究竟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一回事？这个是很重要。多少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相信有神，但不把神当一回事，不把他所讲的话当一回事，不把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当一回事。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个主人还是会回来的，好像我们没有看见，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主人回来，但是一定会回来的。不要以为他不回来，虽然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败坏，但是这个败坏的世界不等于表示神已经 give up 了这个世界，放弃了我们，那是神还是回来的，主人回来。然后当我们读到31节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究竟这两者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当他讲完这个比喻之后，31节好像突然间要讲到这个审判的日子，为什么会跳到哪里去呢？究竟是说什么？我觉得耶稣基督是把一个 把一个应用实际放在我们这些读他话语的人的面前。什么叫做忠心、良善那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什么叫做忠心、良善？神教给我们什么？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有时候会想一想，究竟神教了给我什么东西？你说才干呢？你说我很棒，我能够做这个事情，我是一个天才，我能够做这个事情。神给这些才干给我们的，究竟神给了我们什么？我们要向神交账是什么？这两个不是两个故事，我的看法，这两个是一个的故事的后面的延伸这一部分。耶稣是直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忠心又良善，他用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例子作为一个的比喻来告诉我们。31节讲什么？他说有一天当人子来的时候，在荣耀的里面降临的时候呢，哦，这个万民会把它分开出来，一边在哪边，一边在这边，然后呢就对这一边说，哎呀，你可以进来哈，因为呢你是什么呢？因为在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穿，在我煎熬的时候你来看我。然后那个说我没有啊，他说你坐在我一个小子的身上，你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然后又对哪个说，哎呀，你就离开我哈，进入那个魔鬼所预备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不给我吃，我就客旅的时候你不留我。他说我没有啊，也是那个耶稣说，你坐在我最小的人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不坐在那个最小的人身上就不是坐在我的身上。那我们读过这个比喻，这个故事，我们常常从一个很客观的里面去理解，究竟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个比喻告诉我们，究竟神交托给我们的是什么？神要向我们交账的是交账什么？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当一回事？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明白神把什么东西交了给我们。神说当你把这些事情做在任何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我们要想想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交了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要我们可以为所交的来负责。你说教会，神交了教会给我啊，我所以每个星期我来这里服侍啊，神把这个工作交了给我，我要向这个工作来交账。是的，我相信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要想到我们要做一些什么轰轰烈烈的伟大的事情才是为神工作。多少时候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把我们神交给我们身边这些的人把他照顾好，那就是神交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想到都是一些很伟大的工作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其实并不一定。作为一个妈妈，神把孩子交给你，这个孩子就是你要跟神交账的。当一个老师，神把学生交给你，你就是要把这个学生就是你要向神交账的。你如何去带领这些人，如何去对待哪些人，这个都是神给我们在活在世上我们的使命。当我们看见外面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人的心灰心失望，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也灰心失望，我们就认为神不会再管我们，迷惑了。耶稣基督劝勉那些的门徒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我什么时候回来，不要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的现象里面，打仗的风声，饥饿的风声，地震的风声，什么时代都有。但是当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神把我们生命身边的人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他们， 世界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责任，世界的事情是神的责任。这个国家能不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是神的责任。我们常常会有时候把我们自己人看得太伟大了，而忘记神把很重要的我们生命的人交给我们。当你做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的时候，你家人在哪里受苦，你没有完成神交给你的使命。为什么？神把最亲密的人交给你，你却把他受苦了。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没有把这些学生带到神的面前，认识神，认识这个世界，你只是去做一些什么伟大的一些的研究，你没有交代好了。我不是说不做研究不做事，但是神所交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做那个愚拙的，没有预备，随着这个世界潮流我都走了。神要回来是真实的，什么时候回来不关你的事，也不关我的事。我们只做神交给我们现在这个 moment， 这一个时代，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身边所有的责任，我按照神给我的要求，像爱神一样爱他们，让他们认识神，得到从神来的恩典。这个是你我神所交付的责任。把你的家管好，把你的生命管好，把你的事业工作管好。你真正的爱神是在我们生命所交托的身边的事情。当然我们还要纪念到世界很伟大的颂，是我们应该纪念的，但是不是你的能力去改变，是神自己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门徒说什么时候会来啊，耶稣说不管你的事，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在这个使徒行传，耶稣要离开了回到天上，门徒还问这个问题。耶稣要升天了，要回到天上了，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在问这个问题。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回答他们，耶稣根本不管他们，告诉他们你们就只管去啊，圣灵降临你们就把福音传到地极去，我什么时候来不关你的事，不要问，他一定来，你知道又如何。人总是有这样一种的好奇，甚至说好胜，我知道我就能够掌管，我知道能够控制，我就能够哇。但是约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这两章的圣经给我看见的是什么？神并不是要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他却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有智慧，要把神的话当一回事的人，按照他所教导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把这个爱这个的天国能够呈现给我们四周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要做的。其他的这个不关你的事，不关我的事，是神的事情。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的愿意做一个聪明人智慧人，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按他的旨意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那些门徒很好奇要问你什么时候要再来，世界有什么的预兆的时候，哦主啊，你并没有告诉他们那个时间那个热期，甚至也没有告诉他们有怎么样的特定的一些的预兆。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一定回来，这个就是最重要一件的事情。你在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一天你要再回到这个的属于你的世界的里面，你要掌管这个世界。但是主啊，这些都不关我们的事，这些都是你的主权， 主啊，让我们的眼睛不要注视在这些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个的好奇的心上面去，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把你所交托给我们、交付给我们的，我们好好的来顺从，来按主你自己的心意，来关心在我们生命四周围那些因爱你的缘故，我们也把这份的爱给我们身边的，无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四周围身边的人，让他们从我们的身上能够体会主你的那一份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的缘故把天国能够介绍，让他们能够认识，能够进入你的国度的里面，让我们不要花更太多的时间来追求，来明白究竟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你来的日子。主啊，你来的日子是你的主权，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的把你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交托给我们的不管，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按你的心意遵循你的话来度过每一天。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